times I'd sit and think I'd catch this curse. And now I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 It's blurry with my glasses on. But what's clear is you appeared in ever since I strung along.
大家好，英超二锅头，我汉，
丽丽，
哎，啤酒，
说说吧，这还有什么可赘述的？咱这节目
没什么，
反正听的就那么多人，也就那么多人听，都知道咱什么路数。还是从切尔西开始说起，因为也算本轮的一个强强对话。然后曼联呢，咱们留到后面说。
咱们曼联放到后面再说。那我就先说一下我车吧。其实咱们上回录完了是两场比赛，其实三场比赛嘛。英格梅那场就不说了，英格梅那场其实打弱队嘛，好坏其实
对三场比赛是吧？
对对，埃弗顿，然后那个卡迪夫城，然后这个最后的打纽卡。
对对对，埃弗顿。
对对对，整体咱们来说一下，就是我来评价一下这场比赛吧。
嗯，
就是埃弗顿那场呢，就是简单两句话，咱们就把它带过，因为埃弗顿那场啊，主要你也看了，是霍尔，
我看了，我印象很深刻。
对你。最想看的霍尔下去了，
下去了，但是埃弗顿还是有非常多的机会。
对对对对对，这好，这就是才其实你说的这是没错，就是说其实切尔西的后防线还是不是很稳。
对，
对，那场比赛呢，就霍尔下去以后，埃弗顿的就是十一脚射门，其实不少了，咱说
射正不多，但是他
对
有几个球我记得，恩迪亚耶啊，还是这个，应该是恩迪亚耶啊，应该是还是巴里啊，就是有一些配合上面，恩迪亚耶没有，那会儿上了，
哦，那会儿上了，
那场他在配合方面，我记得有一些倒三角该给的没给，然后呢，恩迪亚耶好像后面还打了一个立柱，下半场有一段时间，埃弗顿的攻势虽然他没有命中门框，但是产生的机会都很好，
机会都很好，他就是没进。
我记得大概有4到5个机会，XG 应该也不会很低，
因为那场是什么呀？那场其实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库库不在内收了，就明显让库库省点体力了，因为确实在库库这个位置上，可以说哈托现在不给任何机会，真的机会就是轮换，当然虽然后卫换啊是很少见的事儿，但是确实哈托在几个比赛上其实都没有课，
就你不敢让他在这种英超正式比赛中上。
对对
对，
是这样。然后呢，古斯托这块确实发挥的很好，那场比赛我靠，就股神发挥，等于就亮眼了。咱说实话，两个进球都有关系。然后并且，
但是我怎么记得他有一个失误啊？在什么时候？我印象不深了。
一开始的时候，
然后他反过来就立马进了一球。
然后大家都闭嘴了。
对，大家就没是这是你说不了什么了。他应该是有一个失误，刚失误。还是说刚出了一个什么问题，然后立刻好像是被格拉利什给过了是吧？
对，
一个漏掉的，还是一个冒顶那么一个动作。
你还说呢？说他们好像是说，
我说你这事儿你要是出问题，因为那球格拉利什好像应该传一个倒三角，还是应该往门前扫，
挑球挑到桑切斯能够着的一个位置。
哦，对，
你还记得吧？想起来吧？挑起来，然后桑切斯有点抓着了，否则那格拉利什已经过了。
你要说产生进球了，最后因为这球平了，那肯定得骂，
那死定了。对，那死定了。
尤其又在一个节骨眼上，你前面框框的，
没错，
连败输，然后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太能够招人喜欢。你继续。
然后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打卡迪夫城，其实打卡迪夫城场比赛啊，就是我没写总结，但是其实一句话，就是卡迪夫城场比赛，明显可以看到切尔西的替补是非常有问题的。
其实对切尔西替补一定是有问题，但是咱们也得说这个加迪夫城，他其实在英甲里真的，他其实就是一个英冠级别的球队。
对对，第一嘛，英甲第一嘛。
对，英甲第一，而且
对，
你像这个利总比较熟悉的钱伯斯，
那现在这个场子俩人，
对，这钱伯斯、
拉姆塞，
对，就是他的整个底子能招来钱伯斯这种人，可见他给的薪水应该不太低，这球队绝对有野心。而且他请的教练就是原来曼城的一个，也是一个梯队吧，青年队的教练，是马雷斯卡去当助手之后他接的那个青年队。所以其实他对曼城的体系，对马雷斯卡其实应该说很熟悉。
我想说为什么你觉得钱伯斯牛逼啊？
因为我那天看啊， 我不是说觉得他牛逼，就是说他这种级别的，他应该是能够捞一个英冠踢。
哦，
他为什么去英甲呢？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这个英甲的水平吧，可能。
或者说，其实
就是这个名儿，你知道吧？就是咱先不说他水平不水平，就你一个名儿，去个雷克斯厄姆，这种完全没问题啊。就是英冠中下游完全没问题啊，你还是有一个这种可以帮着球队宣传宣传这种意义在呢。而且包括你车之前那个，那是真做账啊，就是那卡迪曼身价100万卖2000多万那个。
他上赛季就是在卡迪夫城啊，然后就是跟着降级了嘛，所以也没走。
啊，对，这也对，
对
啊、这也对合理。
也是
因为有一天我看你在群里说钱伯斯，说他年轻时候多牛逼，
因为他那个身价很牛逼啊。
你不知道他有外号吗？
啊，
钱百万，
詹百万那是詹金森，
哦，
大哥了，
操
你丫是他妈阿森纳球迷吗？
哦、
那是詹百万，就因为我看到我为什么觉得他牛逼啊，大哥
都把这儿剪了。
19岁的时候，不可能，
他哪有？我印象中他也没有，就是。在我的看球印象啊，他一直是一个不够格的首发，可能你来，对，就是在阿森纳来说，绝对是个不够格的首发。
是，但是我、因为我这个其实，对他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关注也没那么多嘛。但是你看到一个球员19岁，正经转会身价2000多万，那年欧冠他踢了6场首发。就是在那个年纪19岁的年纪，那我觉得能说明一定问题了吧。
哇，2000万买的呀。
2000万买的。
这个真是没有印象。
14到15赛季7场欧冠他打了6场。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至少是在那个阶段他一定是出类拔萃的。不然你不可能有这个身价、也不可能让他首发踢欧冠。
这我真是没有印象花这么高价钱买来的。因为给我的印象当中就是他在阿森纳踢球的时候，就是因为一直他是在踢右边，就是很少踢中卫，所以在表现上也是中规中矩吧，但是也不能说有多亮眼，在我印象中也就是个就是巅峰时期能够在英超打个轮换的水平，但是你看现在也应该30了对吧，所以去到英甲我觉得也就是可以理解吧，也没说我也不觉得说这个球员有多厉害啊。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肯定卡迪夫城这个队就是说不是大家想那种传统，就像英甲那么烂，他其实就是一个刚降级回来，
对，
是英冠，
是在重回英冠的这么一个球队，其实他是英冠的实力啊，包括他锋线上还有那个谁，那个原来西布朗的叫卡罗姆罗宾逊，这个我觉得有可能大家也会有点印象。当年在英超也进过，可能一单赛季10个球，我印象中是有的，就差不多这个数据。所以他的水准一定是超过英甲这个级别。而且咱们刚才说了，刚才不是跟那个皮黄提吗？我这又搜了一下，这个主帅叫巴里莫菲，他带过谁啊？帕尔默、拉维亚、
帕尔默还带拉维亚，对，
全是他带的。
我靠！
所以他说，他当时描述说，当时我进更衣室一看，都是那种身价1000多万、2000万的小妖，他自己也有点压力。
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咱们就说，不管是英甲还是英冠也好，打一个低级别的球队，
对，
打成这样，尤其是替补这块而且歇了很长时间，真的，反正我是很不满意。说实话，对替补这场比赛打的是非常不满意。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卡迪夫城过了，然后下面
是不是下半场才真正这个赢的呀？好像是什么加纳乔乱七八糟，有几个人都上来了。
对，有一说一，你说的加纳乔，其实加纳乔这3场比赛发挥都不怎么样，
但是反正确实比基登斯强。
我他妈基登斯，我跟你说，基登斯现在就我的他的评价就是个人，他就是一个人。没有再更多的这个评价，
因为我记得好像吉登斯除了打加迪福之后好像没怎么上过是吧，那几场
都别说加迪福了，其实前几次以后然后还给了一些机会，然后呢那个恢复了一点，就是还敢带了，还可以传出去了，但是射门的感觉传中的感觉都非常不好，就射门我不是上回说了吗，我说这个那个什么吉登斯 就是他在个边圈，就是在那个大禁区边上那一脚小、
嗯、
那一脚这个兜射，然后小腿摆得特别快，就射门速度特别快，而且有准头，有几次射门、
嗯、
我印象中几次比赛几次射门都还在门框或者门框边上没歪太多，就看出他这么一个优点来，其他没了。
嗯，
过人过不去，哎呦，打卡迪夫城那个过人过不去，我靠，被人完全的
给过人过不去不是问题，关键是你过人过不去总想过是问题，
就是控不住球，就是球权，你不能说很稳妥的从你脚底下传到，不管传到哪儿去。
那如果这么说，是过人过不去、
嗯、
但是不过了的桑乔好啊，还是过人过不去老想过的吉登斯好、
啊、我咱们真的平心而论啊，就是说桑乔的作用真的比吉登斯强、
嗯、
就是桑乔还能和库库有一些配合、
嗯、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为什么我说桑乔可以买，其实球队的反应也是桑乔可以买，就是因为桑乔和库库里边还有一些配合，并且呢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就是咱们可以能够理解和范围内，但是吉登斯那个就是他不成功，他没有办法控住球，控住球权，把球权挪到一个更好的位置，不管是传中也好，回传也好，都没有。这我就实在是接受不了了。
嗯，
就是
我觉得这么别这么快划走这场比赛啊，咱们待会可以继续说。
嗯、
你说完吉登斯，其他的人我觉得可以点评点评，因为其实切尔西这段时间，你包括马莱斯卡发言，其实围绕的就是你的替补跟主力之间的差距、
嗯、
这个事儿。
嗯，
那这场比赛展现出来替补到底怎么样？吉滕斯不行，哈托看起来也不太行
啊。对，
两个中后卫表现也一般。
那谁？不好意思，刚才
我说两个中后卫表现也一般。
两个中后卫可以说
巴
蒂
亚
希
勒跟阿德拉表有。
对，阿昌鹏给安排到了一个右边位的位置上去，我就很奇怪啊。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安排，因为那场实际上阿昌鹏是打中卫的，而且那场绝对是可以把阿昌鹏拉出来的，就是作为中卫打的。但是他放到那儿去，而且本来阿昌鹏就跟福法纳与特别相似点，就是俩人特别喜欢往前突。这个后面、
嗯、
大家如果看了那个纽卡对我车那场也是，那个第一个丢球其实就是福法纳的问题，就是俩人一块往都是有一个往前突的欲望，但是给放到边后卫上明显不合适。
边后卫
然后呢？
突倒也合适啊，在切尔西这个体系里。
对，但是就是他是什么呀？他是喜欢往前突，所以可能马斯卡觉得他放在边上行不行？
嗯，
但也不行，他不是打那个的链
防守，
所以这个
意思、嗯，
对，还得再磨吧，再教育教育。
嗯，然后还有乔治跟伯纳诺特以及吉乌，
就这乔治伯纳诺特，咱们先伯纳诺特没法说，为什么伯纳诺特今年出场机会太少了？然后呢，他有亮点吗？就是偶尔他传几回球，哎，你觉得这人好像还行，有点那个味儿。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年伯纳诺特给的出场机会特别特别的少，包括就算没人的时候，也不能也没让他上过去顶。就是我印象中替补就一两次，没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伯纳诺特我估计就是这样的，他估计也没有是在我车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发展。到期
他应该是租的，
对，他是租的。
嗯，
特别邪门，是在最后快完事儿的时候租了伯纳诺特，大家都特奇怪。然后呢，那个，那他既然跟咱们前场说，咱们就先把前场给押韵完了。乔治的发挥呢，之前在替补上场有一阵亮眼，但是乔治的发挥租出去了，这东窗肯定是要出去的。乔治是不行的，说作为边来讲的话也不行、
嗯，
明显没有适应这风格。
嗯、
那个。哎呦，不好意思，挂北边了。那个西班牙前锋叫什么？吉乌，对，吉乌唯一亮眼就是那次，打哪个队来的，扛着，然后扛着进去了，然后穿个恩佐进了，就那么一个球是比较亮眼的。然后吉乌是什么呢？对抗性还有，就是他可以愿意去对抗，有点像咱们不管说是德拉普那种性格，还是原来杰哥那样似的，他能当说难听点叫前场耗材，说好听的呢，就是前场做一个支点作用，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但是这个功效我觉得作为替补来讲还是差点意思，尤其他发挥有点不稳，就是好的时候你能觉得诶、哎、这还能算是个替补，不好的时候你觉得不行，这人上一点作用没有，甚至就整个人都消失。这是我做觉得做吉乌真的唉、哎、就是没办法再租出去吧，这个你这真是这两对这两个人不只能说就是太年轻不够格，咱不能一把抓死的说这人不行。然后其实问题咱们说说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今年其实大家都在说就是托辛。
嗯，
托辛今年失误是五个。
是多。
对，他托辛的失误特别的多。 很奇怪，去年的时候，包括世俱杯的时候，托辛其实还有一些亮眼反应、亮眼的表现呢。
就是他怎么了，我也不至于这样。
对，
而
且呢，
他被主力啊。
对，就是就很奇怪，而且呢，就是去年发挥可，今年初的时候有几场也还可以，包括高球，包括控制都还行。
嗯。
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的失误就开始特别的多。
嗯。
然后呢，托辛还有一个层面上呢，就在更衣室里边呢，都是大家托辛的更衣室地位其实不低，咱不敢说头一头二，但是不低。
嗯。
而且他跟帕尔默的关系特别的好，帕尔默那时候在打完世俱杯的时候还夸。说我在低迷的时候，托辛就是经常安慰我，他们管叫托辛叔叔嘛。
你知道为什么？
经常安慰我，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原来阿达的表情是曼城青训啊。
对对对对，是曼城青训嘛，就是大家都熟嘛。
对，都熟。
然后呢，就是他在更衣室里面，其实就是不能说就是有那种领袖气质，但是是属于那种叔叔的那种角色，有类似于之前蒂奇那种情况，有点像那种
地位。
对，有一定地位，但是托辛就今年的这个情况，我觉得真的不好留。我之所以不敢让，不是不想让他走，是不敢让他走，怕更衣室有些反应，尤其是担心帕尔默这块。但是呢，就是今年托辛的感明显不如巴蒂亚希勒的这个替补排位要高。巴蒂亚希勒是有事，确实还有失误，但是你好歹还敢让他上，托辛是真的一点都不敢让他上，不知道为什么，是状态原因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搞不大清楚。
巴蒂亚
是出了他也挺好，他是免签的嘛？
他是免签的，对。
巴蒂亚希勒这赛季上了几场？没上几场？
上了一部分，但是不多。这巴蒂亚希勒的问题其实也是有的。
哎，巴蒂亚希勒不是之前都已经想处理掉了吗？
对，
巴
蒂亚，不，迪萨
西
和巴蒂亚希勒其实都想处理掉。
对，
今年是因为就是今年后卫这个事儿，然后呢，外加其实也没处理掉。所以呢，巴蒂亚希勒感觉还能用，包括迪萨西也拉到一千队给来了，也是防止这个情况。但迪萨西是一点机会没给过嘛？
嗯，
就是我觉得后卫稳定不稳定，状态是一方面。
嗯、
我觉得这种后卫的状态是取决于他比赛多少的，就是
有可能。
如果你一个后卫老是不踢球，你老是在那种训练的那种强度下去踢，
嗯，
那你真正一拉到正式比赛上来说，他就会。有不适应的这种情况，无论是多职业的球员，你让他就是一个月你上来替补，每场踢一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那他也找不着状态呀。我觉得现在问题可能对，就是问题在于、嗯、你既想要一个厚的阵容，让这些球员该休息休息，这人替补，这人上了那人替补，又想让所有替补上来的人或者轮换上来的人一上来就有好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兼得的，
就是我想说的啊，就是其实你说的这个是没错的，就是说你不管什么人都应该给我给机会，包括咱们之前也说过，就是年轻的小牛是要用比赛给磨出来的，
对啊，
不是说来了就能哐哐哐行的，
对，
是。
但是呢，就是针对于现在这个阶段，他我车这块他的发挥他不稳定，他不能说，比如说二比零了，还有最后十分钟没问题了，我换几个替补上。或者说，哎，我这块场面比较能压得住，哎，我换一些替补上去热热身。经常我车没有，很少有这种机会，所以说就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说你这场比赛不敢换人，不敢换替补，或者说不敢换那种差距太大，尤其是后卫这个情况。你看，咱们都知道，换一般都换中场、前场，后卫除非出大问题，是绝对不会换的。后面咱们也会说到，就是包括这场曼联的事儿、
嗯，
就是除非出现后卫极大问题。不可能是出现换，尤其换中卫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要小心的。
嗯，
所以说这就是容易造成一个情况，你现在成绩不好，你要保成绩，
嗯、
你保成绩就不肯定不可能太大的多换，就太多太大的轮换以及上替补，那么这个就容易形成一个死的循环。
嗯
嗯，
因为去年是欧协联，你能大面积的换。
对对对，
今年是欧冠了，你
就
换不了
了。对，就跟去年欧协联，咱说就跟打卡迪夫城似的。你上半场踢得再烂，只要别丢太多，咱们都说不说不丢球，别丢太多，丢一个球，我下半场换主力，我也能给他捞回来。
嗯，
但是现在打英超打家对对吧？那怎么可能跟那个能相比呢？
嗯，
对，
还好明年有一个安塞尔米诺，这个利总也比较熟悉。
嗯，
对，安塞尔米诺
在夏窗回归，对吧？
对，夏天回来。
嗯，而且据说是一个罗梅罗风格的，
对
球员，
很
比较凶。
对，很凶的这种
类型，
这可能是切尔西现在，我觉得
我跟你说，
这个球员值得培养吧。
值得培养，但是他现在面临的德甲强度，你来了英超之后能不能有这个表现还是一回事儿。其实
那要不麦里洛茨呢，让大哥带带呢、
行，因为这赛季我看多特也不多啊，但是他确实出场很少，因为他就是伤伤停停，老师
对，
就是这个有点玻璃、
他有伤，
所以他这种很猛的这种
风格，
你再来英超这种身体对抗，他这身体能不能扛得住，我觉得还是一回事。
对，他这个风格容易受伤，应该其实这么说，就是他这个风格容易受伤。
明白。其实对埃弗顿这场比赛，就是可能运气还不错，在一个坎节上拿下了胜利，然后呢
对
加迪夫城呢，就是你本身也该赢，说实话踢得不太好，但是高低是赢了。那现在就是来到这周比较重要的这个对纽卡的客场比赛。
我靠，这场比赛你我先说，你们先说。
我没怎么看，我就是、我就打开那第一眼，就是加纳乔跟那浪
射。
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一直以来说的，其实我挺喜欢加纳乔，包括他的积极程度，但是我在他在曼联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有的时候啊，他那个球停的也不是特别好，而且有的角度比较小，是可以传的。他这个毛病确实还没改。你看那个谁，若昂佩德罗都怒了，就你射多少脚了，大哥，你射个就你要老进 ，OK， 你要跟阿扎尔似的，你要跟内托似的，没问题，你射，没人说你。你前面射了四五脚全不进，而且越拉角度越小，还跟那儿硬射。这个时候，那中间的球员不可能没有情绪。
加纳乔都不是射的问题了，我感觉到后面下半场他已经过人都过不去了，没信心了已经。
对，信心的问题了。
你说的，我跟你说，易总看这场比赛看的这点发生，就是加纳乔，我忘了对面是谁了，是什么托马斯霍尔还是谁，我忘了，反正好像
米利
啊。就是把加纳乔防的一点信心都没有了，就这场比赛
米利是代打啊，
米利是后腰吧，中场，
米利是中场，
对，
哎不，那错了，那我就是那个位置，我真的
是他代打，我代打嘛，
因为
纽卡后防现在伤完了，
纽卡后防伤了六个，我记得
那托那个里弗也伤了嘛，就是那个利弗拉夫特也伤了嘛，
利弗拉门托
啊，利弗拉门托说错了，话里边利弗拉门托伤了嘛，然后呢就是。加纳乔，咱们先说整体队伍吧，后面咱们再一个人点评。
okay, 具体球员。
就这个上下半场，我靠，我觉得易总你看完，或者说老汉，就是完全是两个球队，就是两个球队上半场的时候纽卡巨牛。然后我车就是特别明显的什么呢，就是早场的问题。咱们上回再看，我记得好像是打弗勒姆，是两个早场，切尔西都是这样。就是整场昏昏噩噩，然后跟没睡醒一样。就是在这场
来说，你的早场经验是要比对手要丰富的呀。
这叫经验丰富，是经验丰富，但是这个经验不代表他状态好。每个早场都这样，就是上几次早场赢球是因为对面实在太磕碜了，他没进。这场明显连库库这个位置上都开始盯不住人。然后右边那谁。
戈登
，我跟抽神一样，
那是纽卡的左路啊，
啊，那纽卡的啊，对，是纽卡的左路，
纽卡
的
左路是戈登，
右
边是雅各布墨菲，
啊，对，就是我说我车的左路，
右路，
对对对，我车的右路嘛，然后就是过后两个边完全防不住，而且经常出现漏位，然后丢这俩球，说实话，福法纳是犯了比较大的错误的，第一个追上去了把球丢了，结果让人打了一反击，第二个没看住人。没真的是没盯住人，但是从整个上半场来看，我车真的就完全是一个模糊的状态，就糊里糊涂的状态。然后
福法纳我觉得可以中间提一句啊，
嗯，
就这球员我还是有点喜欢的，就是在
有点
打埃弗顿的时候那太欠了，那个
也是
应该是给对方放倒了吧，
这我坏了，我对那个细节我是真忘了，但
把对方放倒了，然后他以为裁判没发现，跟那儿边就是倒着往回退，然后做他的鬼脸儿，然后让裁判发现了，给他一张黄牌。
对，啊，想起来了，
挺疯的。
福瓦纳是性子是有点那样，跟小孩似的，说好听点叫小孩，说白说不说不好听点就是。
但是这种情况下其实也是一种比赛，可能相对轻松，我觉得又轻松又投入。的一种状态，你要如果说是一个蔫蔫的人，不可能有这种情绪。
是， 这个就跟有点像原来吕迪格，就是让有点让大家喜欢，就是他说坏吧，他也不是说那种蔫坏，
对，有点吕迪格那范儿，
对对对，就是他也不是说那种蔫坏，反正就是小贱贱那种感觉，
没错，
嘴巴也不停。然后
这个阵容当中，其实你无论是说他踢的好不好，反而我觉得他也是必须要存在的，
对，
后场
需要有这么一个
还是能有保证，
对，就是福法纳健康的福法纳，其实恢复的还是挺好的。
嗯，
所以这也是我车为什么没有买中后卫的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还都相信他。
OK，
嗯，然后咱们就往下聊。然后呢，这场比赛尤其在上半场的时候，还发现问题，就是他把马斯卡把那个詹姆斯和那个谁凯塞多放在后腰位置上。
嗯，
明显就是释放两个边嘛。
嗯，
因为两个边确实这个纽卡那边因为没后卫伤没人了嘛，他准备这么去干。所以才有了加纳乔那么多名场面嘛，因为就主打两个边儿。但是呢，这个两个后腰的组合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没有组织，完全的没有组织，就是不能说完全没有，就是组织。
那你前面帕尔默呀？
是，但是就这么个组，咱就说就这个组合啊，完全就
中场三角，
对，也没有控住，也没有一个适当的传球，就很陌生，就是。詹姆斯这场表现的不能说就上半场啊，咱只说上半场，因为下半场又被打脸了。上半场发挥的就是组织，在组织这个后腰组织这个层面上，詹姆斯做的还是差了一些。你要打对攻那种乱战，可能你把他放在这个位置上还好一些，或者说还是要把恩佐拉上来，就是把恩佐踢前腰跟帕尔默，然后呢凯塞多和詹姆斯放双后，可能还会好一些。其他的时候我觉得上半场的这个这么去做这个后腰组合不好。就是有点像一个口袋型，就是他们两个人稍放后，然后加纳乔和内托会往前再走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主打两个边去突纽卡，就是这种战术思路。但是大家整个都不在线。
那你这个意思，我感觉就是在这个三人组当中，因为现在看起来，咱就说位置，纯纯的位置，詹姆斯是大概率不会给搁到右边后卫来使用了。
是谁？詹姆斯是吗？
对。
不，詹姆斯还是要放到右边后卫来使用。
OK，
詹姆斯还是要放到右边，
他等于在跟古斯托一样打一个内收，是吧？
对对对，他会打一个内收。
Okay，
然后他就是让他省点体力，保持身体健康，就别老往前那么突突了。
OK，
哎，会比较好一点。
怎么感觉上半场？
嗯，
是完全就是首先啊，确实皮黄说上半场切尔西踢的不好啊，但是上半场完全是纽卡。压制住了切尔西，而且我不觉得后卫踢得有多好啊，后卫完全被沃尔特马德就是
对，
两个球全是沃尔特马德个人能力啊，跑自己的跑位跑出来位置，然后从身后绕到身前，
没错啊，就是福法纳第二个球福法纳没逮住嘛，
对啊，所以这个完全是，而且我的一个观感是啊，就是。就是切尔西，你对阿森纳上身体的那场比赛，你是就是说，哎，我对别人上身体，当我身体上有优势的时候，我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我的这个在场面上的优势，能够控制住场面。但是当你遇到了一个身体更强悍、下脚更脏的球队，这场比赛就是。这么一个问题，纽卡的主场，他本来这个赛季已经很多场了啊，咱们一直都在说纽卡的主场，他的哨确实就是很松。
对，哨
你可以看到上半场很多这种，就是我就是铲你，就是推你，
对，
直接就把整个切尔西中后场的心智或者说节奏给打乱了。
对，
嗯，
你看那个古斯托掉鞋那下啊，
嗯。
就是想，哎呦我操，这个我这鞋都掉了，我就装一装吧，
装吧，
赶紧吹停吧，别再踢了，对吧？
嗯，
你不是说我操，我被干了一下，我赶紧起来继续干人啊，
嗯，
对吧？第一个丢球也是他在后点被人撞了一下嘛，然后他还当时也是好像膝盖哪儿的有点不舒服，对吧？
嗯嗯嗯，
就感觉这个戈登。这个沃尔特马德上前一脚一撞你，你这个心智就乱了。我觉得唯一有转折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小查罗巴铲，就是也不是铲，
对，
就是直接滑过去把人撞飞那一下，
戈登嘛，
对，
在禁区里头，
对，稍微提了那么一点气， 要不然整个上半场完全被压制。
就
上半场最后差点再进一个就结束了。
没错，我车就像没从来没打过纽卡，第一次碰上这种球队一样，就是本来状态就不好，有点迷糊。然后呢，
你说
当时
对，
嗯，
我想说你是你车其实如果要打硬仗，其实也能打，但是就是你是因为你觉得是因为比如说是遇到了更强的对手，就是身体更强的对手，所以你虚了，欺软怕硬，还是说你觉得是自己没准备好或者没调整好，或者说早场这种原因啊，是客观原因还是主观原因？
我觉得啊，其实咱们的你第一个问题我用下半场回答，就是下半场其实对抗一起来明显就好多了吧，对吧？这不是说大家去虚去怕，咱们当然有着主观因素在，但是下半场的对抗一起来以后，你发现下半场就明显转过来了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车的早场真的就踢的确实特别迷惑，就是这场迷糊的半场，我觉得已经算还好，能够尽快的适应和调整回来。那上回我真的是印象中好像打富勒姆那场早场吧，那他妈整场全迷惑，真的是整场都迷糊，那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我觉得打纽卡这场比赛，我其实咱们都希望是能看一场精彩的对决啊，就是身体硬扛啊，那种肩膀肉对肉、肌肉对肌肉那种碰撞。但上半场明显，你说怕吗？也不是怕，大家也在跑。就是我的理解就是早场，一个是早场客观原因，我实际上剩下那个问题我也解答不了，就是刚才说的似的，就像第一次看到纽卡一样，不知道无可适从，没有防备的那种，我就特别不理解。这是我对这俩问题的回答。
OK，
但是我觉得客观因素可能够一些。
问题啊，就是帕尔默在回归之后，好像对埃弗顿有一个进球，不过那个进球呢，就是他以往的那种感觉，像一个攻击手一样。然后埃弗顿的防守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放空了那个古斯托，然后传了一脚很舒服的球。但是在整个的进攻组织方面，或者说对于全队的帮助方面，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感觉。
你说的这一点，其实我也有一定的感觉。我怎么来评价帕尔默？帕尔默其实他不是，咱们不能就笼统来说，他是一个前场组织型球员，但他可以成为前场那种小配合。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帕尔默能够解决我车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脚头的问题。就是他的射门相对来说是比较靠谱的，尤其是在去年发挥特别好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怎么射怎么有，对吧、
嗯、
就是他的射门前那种射门感觉和前场那些小配合打的是能够解决我车在前场一些问题的。所以我说帕尔默他不会成为那种超巨，或者说在我心里帕尔默不是那种说超巨强力的人，就是他可能会改变一场比赛或者是两场比赛，就比如巴黎队长，他可能改变了一场比赛的结果，但他没有一个持续性，说能把切尔西能提到一定什么什么那样的高度，我觉得他还做不到，起码现在是我的理解，他还做不到这一点。
明白。
所以说，就是帕尔默他不是那种就他可能是偶尔会解决问题，或者他觉得特亮眼，我整场特别发光，但是说你要说这个赛季我就指望他了，那不可能，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OK，
对，
那。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可以说一说锋线的这个情况。
锋线的
佩德罗等于是下半场也进了一个球嘛，把加夫
也进了一个球，
腾飞了。
对，
那个我觉得算是加夫自己漏的吧，自己没挺好的那一下，也不能说
是就是也是一个对抗当中，我觉得如果要是一个像马奎尔那样的球员，肯定他们第一时间给他放倒了。
对，
或者说给你
或者说给一个更强的身体对抗
了嘛？
对对对，佩德罗这个球进的也比较偶然，或者说，
还不能完全说他状态回来了。
对对，不能完全说他状态回来了。
而且我觉得他信心上也是那种眼神，最近几场看着空空的。
对，
就那样的。我其实我老感觉佩德罗就那屌样，真的。
哎，你看的时候这个屌样跟屌就不一样，他刚加盟的时候是屌屌的感觉，但是你现在说他是屌样，这明显就是加了一个丧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反正状态咱们别说，就是咱就是从表现来看，就是状态不是很好，他和下场就能回归的德拉普是一样的，状态明显都不是很好，就是心态
都不太稳定，这俩人。
对对对，应该说都不太稳定会比较合适一些。
是，所以这个切尔西感觉还是詹姆斯、凯塞多、恩佐比较重要，
对，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库库，就是我一直在说，我车现在咱就吹一把啊， 能称得上世界级的，
嗯，
就是说咱能说得上号的库库、凯塞多，
嗯，
恩佐，恩佐算是差一点点的，恩佐可以说是，
恩佐还不算，恩佐当然算了，
啊，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前几场比赛都是那种大核的感觉了，
对对，
世界级，
就是能改变。其实你可以看到下半场恩佐上来以后，真的改变了很多。
李总，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话
不是吗？
他妈，人家一共说了四个人，你还不同意？人高低拿了一个世俱杯，拿了欧协联的。
帕尔默不算，
帕尔默绝对不算。
帕尔默，我在我心里也不算，
我绝对不是世界。
我在我心里算00后第一人。
对，而且帕尔默还入选了那个非法最佳阵容。
对啊，这绝对世界第一前腰啊！现在
不是我
虽然好多人骂他吧，说不应该让帕尔默选。
帕尔默就是他特别能在就需要他高光的时候，他就特别能高光展现出来。
你说你这种讽刺是容易招黑啊！我告诉你，
不，但我
这个明显是讽刺。
稍微有点讽刺，但是我觉得啊，如果你帕尔默这场上一场我没看，
嗯，
但是这一场确实是状态不好，
嗯，
说实话。但是
我记得之前还有一场状态巨烂。
但我跟你说，
哎，就刚回来那场吧，
帕尔默就是打硬仗牛逼。
就是
就是
这种人，
你看世俱杯决赛，你看
对
去年那个欧洲杯，
嗯，
帕尔默替补上来就进球，
对，
他就是打硬仗牛逼，我跟你说，
嗯，行，算你着不回点吧，
对啊，就是这个这种关键时刻的这种表现，还是我觉得就是最强，
特别抓眼球，
行，
世界
级。我想说说纽卡这边的情况，确实是上很多人。
嗯，
纽卡
是，
你想这场又打平，其实他现在排名情况也不好，而且后防线
全伤，
加夫为什么会出现那样的失误呢？我觉得有一定原因，也是最近他踢的比赛比较多。作为一个年轻球员，
嗯，
你伯特曼踢不了，然后这个伯恩踢不了，就是很多球员其实不能说顺位完全比他靠前，但起码是可以让他休息休息，可以说旁边不是老舍尔带他了，所以也是有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吧。
嗯，
其他的层面，拉姆塞踢的怎么样，其实我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是确实没看，你们有谁对他特别注意到了吗？
我觉得一般，昨天中场表现好的其实就是托纳利踢的比较好。
托纳利上半场还是可以，
硬度和组织传球这种都还比较好。然后，就是，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纽卡也是在中场还是进行了一些轮换。
嗯，
就要不托纳利修，要不吉马良斯修，要不是乔恩顿修，就所以他们是基本上保证两个人上场，有一个人修。
嗯，
昨天我觉得踢得好的就是沃特马德、戈登和托纳利吧，
嗯，
算踢的
对。
OK，
那也就是上半场，我觉得就仅限于上半场，下半场都把那个沃尔特马德给换下来。
我跟你说，两年前咱们说，
嗯
嗯，
觉得巴恩斯还不错，
嗯，
妈这两年下来。你看巴恩斯那几脚球了吗？
我看了，我一直对巴恩斯是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有一点像加纳乔，说实话，就是他跑位不错，
真能跑，他跑
完真
打不进，
经常找到特别好的位置，然后往前窜那一下也很好。但是原来在莱斯特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瓦尔迪回撤还能给他做一些球，或者说瓦尔迪把人带出来，他往前冲，但是他就那第一步那领球，这些球就进不了了。你看那谁直 C 的那一下，就到最后时间詹姆斯断的那一脚，如果
他
是一个，
嗯，他还没调顺的那两步，
如果他是一个优秀的攻击手的话，像孙兴敏那样的，就是说你巴恩斯他不是一个突破能力很强，你就要具备这种射术，第一下都别停，直接打了，
对，
你停了一步，而且还停的不是很好，等于是一个直的往前停，如果你那球能稍微的再往自己右脚那一侧稍微停一步，就是你还能身体卡一下詹姆斯然后进行打门，等于就是都没做到，停了一个比较糟糕的这个情景出来，所以他的这个能力确实从莱斯特的时期我觉得上限就到这儿了。
那球就算詹姆斯没补到位，前面这个桑切斯也已经基本把角度全封住了，
对对对，
嗯
嗯，正常性情况下，我靠，就是你自己知道你大概在什么位置往前窜的，你大概知道球门在哪儿，都不用说再抬头再观察再带了，那个位置完全直接抡就可以。
对，还有后面那个还有一个打门柱那球， 那球就是有一个，哎，是前面是后面，反正也是快结束了，就是横传过来，然后自己包抄嘛。但是确实那球抄的球速也很快，然后他人冲的也很快，但是就是打到门柱上了，有点可惜。然后他还有埃兰加那个，我
埃兰加
自己前场一打一了，然后自己来一脚，那右边全空了，人都上来了，
就是上半场就幸好没三比零，
对，替补上来这几个人也是胡踢，最后
埃兰加可能还是有一点想证明自己
刚复出，对吧？
嗯，想证明自己，因为现在眼看墨菲还有油，
嗯，
然后戈登呢确实更强，所以我高价转回过来，我没位置啊，我肯定是想进一球，
还是
尽力的把这个首发给搞到。但是现在看，有时候年轻球员就是这样，心态越急越没戏。
埃兰加前面应该是赛季刚开始受了一段时间伤，对吧？反正
对他
维
萨还有拉姆塞，其实很长时间都不在阵容当中。
嗯，
就这三个新员全不在，
没多久。
嗯，那行吧，继续说说切尔西的这个关于场下的一些情况吧。
嗯，
这时候说是吗？
这时候说吧，这时候说。
那行吧，
这个。马雷斯卡也是赛后说了一定的言论，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消息啊确实没平息。
那你先说。
想平息下来，似乎还是需要胜利去让大家逐渐淡忘掉这件事情。
那肯定。
不然这个所有的新闻记者都会在赛后不断的用这几个问题去轰炸他，尤其你一输他还会提出来。
对。这一定是会，而且会逼着你，到底你会不会再说一些新鲜的东西在？就我来看这件事情啊，我把这个事情其实我准备了挺多东西的，从一开始从签约到去年我都给准备了。前面的事情我长话短说吧。就是马雷斯卡过来的时候，就是管理层是很信任他的，给的长约，尤其呢他也没要求马雷斯卡要过多的成绩。然后呢，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啊，就是切尔西这块的这个希尔兹。还是也是从曼城青训营这块跟马雷斯卡有共事的，这是前面的一个伏笔。去年其实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去年大家也都知道，我车也曾经拿过第二，但是突然一下呢，就是咣咣咣咣往下掉。就我
曾经拿过第二啊，
这不是这有过这个位置，可以这么说。
那他妈努诺还把热刺带到过第一呢，前面三轮都赢了。
但是后来就哐哐哐掉，就是后来去我做节目的时候说什么五轮十三分是吧，就打脸的那次。然后呢，但是总结起来看呢，就是那在去年的时候，马雷斯卡其实也没有过多的埋怨球员，也没有说别的，就是说大家还是呼吁就保护球员，然后呢有先让大家都有些耐心，这是他进来的第一年，球员队比较年轻等等，这是去年的一个情况。今天这块的情况呢，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我车它是在签约的时候是对马雷斯卡对两年，其实每年都有一个大总结，但是由于去年世界杯世俱杯，所以说这事儿就没有特别好就总结过去，今年是对他有一个整体总结的，这个媒体有过一个报道也认了。然后呢还有一个呢，这事儿马雷斯卡说的这句话跟买后卫的事儿就是完全没关系的，大家咱们就可以说这事儿是翻篇了，双方都说都几个事儿都过去了。其实
这就是一个纯纯情绪上的表达。
对对对，就是一个情绪上表达。然后呢有了一些就是他会说一些话啊，咱把这个马雷斯卡发的一些话我摘出几个点来咱们说。第一个呢是对埃弗顿的时候，他说问起来就是会发言说你是不是对球迷有问题，然后他说不是对球迷。然后呢这个为什么说球迷呢，因为是大家也都知道就是斯坦福桥外号叫斯坦福桥博物馆嘛，就太安静了不激烈，有这种声音。第二个呢就是马雷斯卡这个他这个其实在一直就是有媒体报道就说马雷斯卡其实数周以来一直传递一个他的信心，就是期望首先就是降温，对夺冠话题都是那不都是当时成绩比较好吗，本赛季
谁说
夺冠，
谁说要夺冠了，
就是那时候说切尔西第二的时候嘛，就说就是争冠队伍什么的，
没说过呀，
马雷斯卡一直在说啊，
我没说过呀，
不是你，就是当时媒体的一些声音嘛，
啊、
他就在发布会上说降降温，
没说的，万万没想啊，你想没想过吧？
那点行，我跟
你
说、啊，你
看吧，不否认就是承认了。
没有，我你还记不记得咱们那期节目，就是赢了阿森纳以后，我一直在说，你老还问我说你今年对这个目标
有什么变化？什么时候你赢了阿森纳了？
说过来呀，嫖了嫖了，
你疯了吧？我操，
你嫖了！哎呦，
哎，你打平你都当赢了？
不，我，哎呀哎呀，你这话插的我这看串行了都。就是打平阿森纳之后，不是那个老汉问过我说有点飘吗？说你这赛季目标没有变化呀？我说没有。卡迪夫城之后呢，就是咱们那时候在卡迪夫城之后呢，然后已经确实说他和切尔西的体育总监团队有过交流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Okay.
然后呢，但是在埃弗顿之前，他说过，他说这个是一支不同的切尔西，在商业模式围绕着买卖年轻球员展开，这使得在顶级赛事中。立即获得成功啊，是立即获得成功会变得非常困难。然后下面就是卡迪夫城之后，然后他跟体育总监这块进行了一定交流，然后在纽卡之后又发生了几些变化。首先第一点，他说他会留在球队，说我的合约很长，不会离队的。
嗯，
所以这就根本就跟曼城那个没什么大关系。第二个、
嗯、有关系，这个事儿有关系。为什么说有关系呢？
嗯，
因为就是奥恩斯塔说了这个话之后，就是。不断的在新闻发布会上，连续两个新闻发布会，
嗯，
一边是追问瓜迪奥拉，一边是追问马雷斯卡。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他在这里没起怎么什么好作用，他完全就是为了这个。为什么我说他是蹭流量呢？因为他说这个话正是在、
嗯、
第一，这件事非常，我其实也发了一个视频，就这件事非常合情理，所有球迷都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意外。他有过曼城的经历，瓜迪奥拉有可能夏天会离开。所以，
嗯，
而且这话说的非常虚，他是被考虑的人之一，这太正常了。
嗯、对
但是他这个啃级说的是什么点、
啊？
为什么说这个事儿又有流量？如果没有马雷斯卡之前那个表达，
嗯、
他不会有这么大流量。
嗯，
就是他非常巧妙的抓住了一个大家愿意去为此买单，然后愿意去讨论，愿意把这个。消息跟之前马雷斯卡那个话这个连接起来的这么一个想象，
奥恩斯坦这个事儿是发生，就是他说这个新闻是在今天这块儿出来的，那时候差点
前几天了，前好几天了。
今天这块儿他又说，我
他妈是演不住了，因为瓜迪奥拉跟马雷斯卡都极具否认。
嗯，对。
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又是完全没信息的一个表达。他说什么？他说、
嗯、
：“OK， 我就是想说这个啊，据我可靠消息，大哥他们用你可靠消息吗？赔率还那么高呢？
就是如果，就是所有的假设全都成立的情况下，
嗯，
会有这么一种可能性，
就是所有假设都成立，然后他是备选之一，他就说了一个这个嘛，
就是跟你那个什么嘛，那个什么复仇者联盟似的。”
嗯。
看了什么几十万种结果，确实有一种结果是那个能赢嘛，
而且是一个非常，就还是那句话，非常非常合逻辑，就是大家都不会怀疑。
其实，假如说啊，
跟真的是
都是废话嘛。
假如说
啊，
今年、
嗯、
阿森纳第三、第二，
嗯嗯，
是吧？现在还是第二、第三，然后这个落后榜首十分，
嗯、
奥斯坦也可以写一条，
嗯
啊，如果瓜迪奥拉离队。
嗯
阿尔特塔有可能、
啊、
对吧，或者如果今年拜仁那边、
啊、
对
啊这个第二了、
啊、
也可以写一条，就是如果瓜迪奥拉离任那恐怕你会被考虑啊，都有可能啊。
其实奥恩斯坦就是咱们就是打断，就先咱们就先卡着奥恩斯坦这条消息说，就是奥恩斯坦这条消息他特别能表明的一点是那句话，
嗯，
他说他从未如此，他从未听过，就是俱乐部管理层表达出这种信心，就是瓜迪奥拉可能会离队。说他说之前都有过这种传闻，但是今年感觉特别明显。他说的原话记得是从未感觉到今年如此的明显。这句话才是他整个一个整篇报道的一个核心。
因为不止他感觉到，因为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他妈不是他有什么特别的渠道消息好吗？而且他也说了，我的感觉，
嗯，
没有消息，就是感觉。
他说瓜迪奥拉可能离队，这个是他这块从这个管理层透露的消息，是这样的。
这件事儿不是管理层决定了，这件事儿只有瓜迪奥拉一个人决定。你知道吗？他这个话就他妈，他要这么说的话，就绝对露馅。而且这条消息，就奥斯坦表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管跟谁求证。
嗯
他都是一个得不出答案的这么一个
是，起码在现阶段都是猜测。
你怎么可能呢？瓜迪奥拉说：“我是要走。
嗯”
马雷斯卡说：“是有效。”就是你问谁，所有俩俱乐部加一块儿。而且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这种高层的消息传达出来，赔率一定有反应，一定有。这事儿出了24小时之后，马雷斯卡的赔率才因为这件事儿往下降了降。
嗯，
所以它是一个没根据的。但是这件事儿其实它有一个影响，就是对马内斯卡的压力，我觉得是变大了。
嗯，
它是增大，因为这件事儿容易经常会被，还是我刚才说的，
嗯，
去曼城跟你之前表达不满会被连接起来。如果你比如说这场，如果你输了纽卡，这件事儿可能继续会提；再输维拉，又会提。就是它会在一长段你的密集赛程当中，如果你表现不利的话，永远会被提及。
这个是，这个就是对他的压力会逐渐久增，而且这场他又拿了一个黄牌，下场打维拉的时候还上不了场。
OK，
下场他就停赛，第二次停赛，就是可以能看得出马莱斯卡的压力是很大的。
嗯、
然后我就去了说纽卡之后这块，就由于卡迪夫城之后跟佐里腾讨论以后、
嗯，
纽卡赛后的这个发言就就比较平稳了。第一个就说他会说会留在球队，合约还长，
嗯嗯、
然后并且问到说。就是记者问这几个问题都挺有针对性的。他说，问是否在转会方面期望拥有更多的转会话语权的时候，他说不，绝对不想。他说他对球队目前的阵容很满意，然后呢，他认为他这个球队阵容非常出色。
我告诉你
第三个，其实
啊 ，sorry， 你说 ，sorry，sorry，、
嗯、没事没事。其实后面就是说，就是又补了一个消息，就是 TA 的消息嘛，倒没说是奥恩斯坦的。接条就说呢，就是所有人都要求就是保护彼此的关系，就保护管理层和马莱斯卡的关系，
嗯，
并且呢，就是在马莱斯控情绪失控之前，双方没有任何的争执或者分歧。然后呢，也同时点名了一点，就是说对现阶段切尔西实际上是对马莱斯卡工作表示满意的，并且呢，就是说会在就是在上赛季和本赛季的状态低迷的时候都会给他支持。只不过就是在赛季结束后就两年有一个为期两年的一个评估计划，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马莱斯卡这块呢，首先咱们之前也都说过，其实就是比较一致啊，就是这是马莱斯卡的一个纯情绪的一个反应，是压力这块拉出来的。
但是我觉得是怎样呢？皮皇，稍等，我说插一句啊，
嗯，
就我觉得这件事儿啊，它是不是情绪使然吗？我觉得切尔西高层有点 PUA 啊，
我跟你说，
有一点这种情况，因为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表达是、
嗯、
就是好像是在输球之后高层一定是让他做解释了，而且我记得有一场比赛媒体报道是埃克巴利没去，
嗯，
没去现场打埃弗顿那场没去看、
嗯、
就是这都是透露出来，我觉得现在双方否认只是把这件事儿想降温
是
也让你马雷斯卡别再大嘴巴。
对，
但是为什么高层要老让他解释？其实高层能不知道你现在这些人，如果你就是连续打巴萨打阿森纳，然后坎塞多又红牌罚下、
嗯、
后面你进行轮换的话，大概率是会出问题的。我觉得高层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是。
所以他让马莱斯卡解释就是一种，你看这不是我的问题啊。
对。
你得想想是不是他妈你的问题。
对，你说的这个是非常对的。
所以马莱斯卡有这个情绪，然后现在又觉得我操这个事儿不能再吵了，大家赶快咱们一块把这个俱乐部的一些消息全部给盖住。然后大家打
继续往前走。
对。
其实后面还有之前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报纸说过一句话，就是应该像曼联一样，这个确实是要夸一下曼联，就是在那个阿莫林最低迷的那段时期，那个谁、
嗯、
拉爵出来、
嗯、
说是站出来支持阿莫林、
嗯、
后来这个生意才稳住。
嗯。
这个是有这个情况，就是但是切尔西的管理层这俩人很少，就伯利和巴哥很少。甚至几乎可以说就没有真正站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这些话，真的是没有的。所以这点上你说 PUA 呢，反正怎么定义都不好说，但是最终肯定是管理层其实没有真正站出来说帮着马莱斯卡说话，要么就是通过第三方，要么就媒体传个信儿，全是这种情况、
嗯、
其实马莱斯卡也不会很爽。
其实他现在不是站出来说了吗？ OK， 我没有什么争执，我没怀疑过他。
对，就是这也不是他接受
采访，其实他是信的，他我觉得他是信马莱斯卡的。
对，
所以为什么叫 PUA 呢？就是我信你，但是你得从自己身上找问题，你别他妈让我、
哎、
别让球迷批评我。但是其实球迷其实所有现在我觉得切尔西球迷包括咱们群里很多人都非常清楚、
嗯、
围绕这个赛季在轮换做的不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嗯，
就管理层一定是啊，你们可别骂我们了啊，你们从他身上找找问题。
有
然后向马雷斯卡传递了这种消息，马雷斯卡操他妈的老子天天这么干，
又背锅，对吧？
我赢了巴萨，打平阿森纳，我这么吭哧吭哧的输两场，你们就不给我好脸子，
也不
跟
我说
两
句话，
对
对，其实就有点像职场那种感觉似的，又他妈领导我也不说话，你自己说呗，对吧？
对，
你自己说呗，
对，让你自己反思，你知道吗？
哎，让自己反思错误去，对
啊、嗯，其实错误具体在谁都不一定呢，
真的是。其实说实话啊，为什么我这么说，就是我这块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只有这两种可能。马雷斯卡就是其实特别也比较清贫，就是担心成绩不好会被开，因为今年的整个切尔西的目标就是前四，或者说就是欧冠区、
嗯、
杯赛能拿就拿啊，但是当然我个人期望是拿一个什么什么杯，但是呢就是肯定这是硬指标，就是要在前四里的，所以马雷斯卡本身压力就很大。而且包括咱们前面也都说了、
嗯、
现在今年买的这些人真的是不大行，
对，
不管是说
都是花重金啊，我靠，
也
哈托加吉登斯也花了一个多亿呢，就光这
是啊，吉登斯六千多，哈托四千嘛，还有一个伤的都没看见过的埃苏哥，你们还有印象吧？
埃苏哥多少钱？没多少，埃苏哥没多少钱吧？
埃苏哥两千多万，普体过来的，跟昆达一块嘛。
OK，
但埃苏哥你好歹你上他上都上不去，全一直在伤
了，
对，都快忘了这人了，没了都。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博纳诺特吧，他租借过来，你也可以看。今年其实也没上过，
就包括加纳乔，
对
对吧？其实你说现在让你重新选，不买加纳乔，不买吉登斯，当时就把三门约砸了，所有切尔西球迷都会同意。
是啊，这玩意儿都没法说。说实话，当初其实说实话，棍哥要不走都不至于。当时其实说实话，切尔西球迷不是希望棍哥走的，因为啊，
又怪阿森纳了。
不。这有什么怪阿森纳？是棍哥自己想走，跟阿森纳没关系。
棍哥不是欧冠最佳球员吗？多牛逼啊！
嗯，他不跟阿森纳没关系，这棍哥是自己想走的。
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无论是就是高层，我觉得这个处理方式也是稍微有点就是这个表达拖后了，因为实际上在你输完亚特兰大之后，接下来的赛程，你想打埃弗顿那场其实挺悬的，然后你后面只有一个卡迪夫城。后面又是纽卡、
嗯、
又是维拉，其实你应该站出来说话的，
对，
这才是帮教练减小压力。现在你等于是你没说话，你想 PUA 他，结果马雷斯卡绷不住了，然后反而让他的压力更大。也就是这几场比赛，咱们说这场扳平了，埃弗顿那
场
运气不错，
运气不错，
算平缓的把这个事儿给稍微渡过去一些了。
对，
要不然真的很麻烦，就是高层也觉得抹不开面，马雷斯卡到时候就那媒体一喷起来，球迷，你想这些球迷可真到这时候，如果你连续包括如果对埃弗顿没拿分啊，纽卡这边没平、
嗯、
我跟你说球迷也一边倒，
绝对的，这个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你，
对，
嗯，
一下上来了，你想这整个前面几场打的多，四场
到时候你高层也很难受，因为为什么？因为你可能未必能找到比在现阶段比马雷斯卡更合适的人。然后呢，球迷还天天说：“操他呀，不行，解雇呀！”你这不是他妈害球队吗？
而且球员其实对马雷斯卡相对来说，从反应上来讲还是比较认可的。
那加纳乔都说了，那肯定是认可呀。
是，就是这个，
嗯、
所以这事儿我就期望啊，就是真的，我从一个切尔西球迷角度上讲，其实真的就期望这就是一个小插曲，过去就过去了。
如果说下一轮能够结束维拉的十连胜，就真正过去了，咱就转到曼联对维拉吧，好吧？
哎，行
，
就是虽然说这个维拉十连胜，但这场比赛，说实话，我感觉如果切尔西打，说不定有一些机会。
嗯，这个确实，因为曼联的这个阵容确实是伤病，再加上非洲杯，确实太严重了。
是太严重了，
毕费还下去了，
对啊，胖一位那个
多铁一铁人啊！我这赛季我第一次买他，
就伤。
我跟你说，
我
从毕费来英超，我没见过他受过伤。
对啊，
然后我今天看一个数据，他是320，就是他来到曼联之后，曼联一共打了325场正式比赛，他缺席了17场。
哇，
他是所有的同期到英超出场次数最多的球员，300多场了已经。
哇，
就一个赛季平均为球队踢个40-50场吧，这还是光俱乐部，再加上国家队，再加上什么乱七八糟比赛，他应该是平均60-70场，每年如此。
真的是。
所以这也是疲惫啊，而且你
真的是
今年基本上你看 B 费都没怎么下去过，有的时候这个卡塞米罗还换一换。
对，
嗯，
也没人能替代他，说实话。
真的没人能替代。
对，对，没人能替代。
然后这个后防线，这个马奎尔跟德里赫特全伤了。
对。
上了个海文跟约罗，就是海文。也确实也不行。你看你看他上半场被打了多少身后。都是卢克肖，有一阵卢克肖都不愿意，都不敢在左边那站着了，老往这边跑。因为被打身后被打太多了，但是你卢克肖又不可能去跑到约罗那个位置吧。
这就是咱说实话，其实这场比赛衬出约罗是真的不大行。刚才我前面还说呢，说换后卫其实每个球队就是一场比赛很少见的事儿。这场下半场场中的时候把约罗换下去了，
没有，
我真的就有，我记得70分钟了吧，70-80分钟了吧，反正就挺那个什么的，不是说最后
84分钟才换，
是吗？我怎么记得
84
那，
嗯，
对，就是当时
这俩事儿不冲突，
嗯，
就他确实不行，但是这换人我觉得不是针对他，因为当时你落后啊，
嗯，对，是的，
你要换上一个进攻球员，而且维拉大家也都知道。说实话，他这个在领先之后，他攻势也基本下去了，而且人家，
对，
你想想，他今年没买什么新人，他就买了一个盖桑，然后买了一个替补门将，就差点上去那个比佐，
嗯，对，
这俩人都指望不太上，而且本来盖桑是要去踢非洲杯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说入替了，就是阿莱受伤了，科特迪瓦本来要招他，然后也没招，这场比赛他还替补上场的，但是显然这笔交易是没让球队的阵容深度变得更厚。同时你看他租借的这几个人，你包括桑乔，现在也
桑乔
这场比赛应该是回避，这场比赛有可能是回避，就整个他的阵容相比于上赛季是没有特别大的提升，
嗯，
还走了一个雅古布拉姆塞，然后人家乱七八糟比赛一直双线作战，所以埃梅里在领先之后他必然前，后来罗杰斯也没那么多劲头子了，也没劲，
对对对对对，
所以到最后，那我当然要换下我的一个后卫，换上一个，你甭管是谁，这说实话，这俩小孩、
嗯、
弗莱彻我是认识，他是那个达伦弗莱彻儿子嘛、
嗯、
莱西我真不认识，这就是完全没办法，我只能上他看看能不能，我想扳平比分啊，那我再不动没有任何可能性吗？
但是
其实可以围绕着他这个防守来说一下，就是他对于罗杰斯这两次防守我觉得确实是一个是阿莫林的安排吧，因为你现在这个三中卫，你看这场比赛曼联做的好的地方什么呀？他的逼抢很牛逼，
对，
往前逼也逼出来了一个机会，然后右路逼出来过机会，
而且
但是，
嗯，你说，
那
我就说，就是包括多古，就是曼联那个打平那球也是多古这块逼出来的嘛，
对，给抢了嘛，
对，
抢断下来之后，这个库尼亚进的嘛。
对对对，
但是所衍生的问题就是，当这两个人都压得那么靠上头，这个边路实际上就是约罗在防守。
对，
所以落位之后，那你罗杰斯面对约罗，那不是就一趟就过？这还再加上一个大个儿，还得转一下身，还得拧一下身子，人家稍微有一个假动作，你的重心就有变化，所以完全就是白给他。基本上罗杰斯一趟就过，稍微一假动作一拨，射门空间就有了。然后连续同一个位置、
那个就是、
同一个人防守，然后都打进，而且很舒服。
对，而且确实这两脚球脚头也是真的准，咱说实话脚头也是真的准，
真的、
这个、
真的牛逼。
对，就是说其实整场要说整场情况来看，其实算是我觉得算是打得有来有回吧，曼联也是有机会的，
有
机会，包括多古少见的那脚传球谁投球来的我忘了，是库尼亚还是
库尼亚
那点也是差一点，就是双方都有些机会，但是真的就是库尼亚虽然这场确实也是很玩命很拼、
嗯、
但是真的没有这个那个谁罗杰斯这么亮眼，我操，这两脚真的一下就把气势给打出来了。
对，尤其在 B 费下去之后，虽然在长时间控球吧，但是机会就寥寥无几了、
嗯、 没错，就是
中场
特别明显感觉到少
了。中场你难道真的靠弗莱彻跟乌加特吗？后来都不是弗莱彻了，都是就没人上的是马丁内斯。
对，马丁内斯
啊，先上的马丁内斯，弗莱彻是后上的吗？
是马丁内斯先上的，打后腰去了。
对，
然后乌加特
弗莱彻是换的乌加特。
对，乌加特确实不行，乌加特这
乌加特是真的。现在先不说防守，防守他之前打热刺的时候就出现过问题。
嗯，
这传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有一球那转移那简直是太胡闹了。
有一个我记得是有一个是在是哪是上半场一脚从左路往右路传，直接传出底线，就传歪那边一个
离谱。
对，
我觉得很多业余球员都不至于是这种脚法，
都不知道传哪儿去，不知道也不知道看着谁了。我靠，那个确实是。
所以你看看今年真的是彻底修正了这个在转会方面，就是从外面淘人啊，然后关键你选择你这个六千万的选择太多，五千万咱就说五千万选择太多了。
是
你同等水平，咱们就看对面奥纳纳是几千，奥纳纳可能是六千左右吧。卡马拉是施维拉免签的，这蒂勒曼斯你这些不都可以买？最后挑来挑去，挑来挑去，挑来挑去，你买了一个乌加特。目前来看，我觉得。就很有可能就早早把他抛了，因为他确实打不了主力。
抛了吧，这就明年这中场这几个真的要大换血。
嗯，关键还你毕费跟卡塞米罗还老了呢。
对啊，还老又老一岁呢。
又老一岁，这受伤之后再回来还能不能那么铁，咱也说不准了。
是年纪大。
所以这个你看看这个整个后防线再加上中场，现在毕费又伤了，我觉得曼联之后的情况可能会。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只能期盼着德里赫特跟马奎尔先好，先把这个后防线能稍微找不着吧。
哎，毕费说伤了多长时间吗？
可能一个月左右吧，就是把这个伤势再重新给熬过去。那你也够劲儿啊，大哥！最近的这段时间多场比赛？
不是非洲杯，也就是等非洲杯回来呗。非洲杯一条线回来，然后再加上毕费回来。
对，那你多少名去了？不一定
啊。多少比赛啊？
是啊，比赛好多的。
你看到17号之前，就咱们就说22号之前吧。
嗯。
打纽卡，主场打纽卡，打狼还好啊。
嗯。
然后客场打利兹，这是玫瑰德比。
嗯。
对吧？然后这是客场打伯恩利，这都倒还好，但是你不能轻视这种球队。
是，而且这种
就如果说，而且说实话，你现在这个阵容真不一定谁强谁弱呢。你后面要是约罗、海文，然后呢，中场你实在没人了，你就上乌加特，你不能完全让他们打吧？时不时还得换个弗莱彻，你等于就没人啊。那不过卡塞米罗回来，这可能会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稍微好。但卡塞米罗体能也是问题啊，他真扛不住这种球队，
扛不住90分钟啊。
对啊，
扛不住90分钟，然后两个边路你也没有什么可用的替补。确确实实很麻烦，嗯，
这个反正说实话，下场打纽卡真的凶多吉少。这个我 C 沃尔特买得了，
但是刚刚皮黄其实也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啊，
嗯，
就是你说能赢维拉，你切尔西下场不就打维拉吗？
是啊，不是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我说感觉这场比赛看了以后，我觉得我车要状态能回来点，说不定有一丝丝机会。因为，
哎，你这话可不是这意思啊！刚才
我刚才是这就是我其实就是说我下场打维拉。
你刚才可没那么低调，你刚才说的
是我真挺低调。
这么看下去，感觉能赢啊？
我没说能赢啊，我说有一丝丝机会。我的预期啊，咱正经说预期就是一分。我觉得一分
主场啊。
我维拉真的，我这么跟你说吧，我 FPL 把罗杰斯换上去了，就明就知道他这场打我车，我也把他换上去了。
你就是要那什么呗，玩一个就是不得分也要自己拿分呗。
我不对，这个只能这么说，因为我真觉得我车后防线现在这个情况，罗杰斯这么搞的话，真的不好说，真的是不好
说。而且休息时间其实不短，不算短。
对，
打切尔西是，你想28号一点才打，
对，就是其实
一
段时间的
7天，完整的7天，
对，
所以可能这个对于维拉的恢复来讲是有好处的，
没错，
嗯，
就还是能回过来的，能缓一下，
看看吧， 反正恩佐、卡塞多什么也都在了，
也都在，也然后下场那个德拉普也能回来。
OK， 还是
马斯
还
说
的
能回来，
比较完备的。
嗯，就看看怎么样。
嗯，然后其实维拉这边他的后防线其实也是有很大问题嘛。其实他高度首先就不高。
嗯，
真正有替补的也就是一个马特森吧。
对，马特森
都还没好。对，我的意思说他这个位置还算有一个那个能替他的迪涅。
我想说的是维拉是不是踢完切尔西又踢阿森纳呀？
好像挺近的吧，看一眼啊。
是
啊。对，客场打阿森纳连续的，客场打
切尔西，
客场打切尔西，客场
加油啊你车。狠狠的消耗一波维拉。
消耗完是吧，输了然后打平你场是吧。
谁打平我场？维拉再打平我场
啊！
不是啊，你切尔西把维拉消耗完了，维拉就我看、啊、这两
场
应该离得很近，12月28号和31号嘛。
嗯，
消耗完了，来我场主场把三分还回来嘛。
OK OK， 但是十连胜这种真的是也很难见到了。
我操，22场不败我都见过。
OK。但是我觉得十连胜的含金量可能要更高吧，
更高，我觉得更高。
嗯，
一般。
而且他还不光是十连胜哦，他的联赛里最近的，我看这是十几场，
嗯，
12场，11胜，就这12轮里，他拿了33分，前面就拿了3分。
是啊，他开赛季开始的时候发挥并不怎么好嘛，我操，突然一下猛上来了。
对，
差不多
了。但是说实话，这种连胜大家都心里都埋了一个，就不知道那场比赛一下就下去了，
就是踢你车这场，
有可能
毒奶。
不过他现在是一个超出预期的表现，我觉得现在
绝对
没有什么压力，
绝对超出预期了，这
超，而且这场比赛在罗杰斯进完第二个球的时候，竟然罕见的见到埃梅里有那样的一个庆祝，就疯了。
哎，我操，把大衣扔了，
扔了！我说我在阿森纳时期看的我的埃梅里都是那种蔫蔫的，怕怕的。
对，
我说我操，怎么豪气万丈了？突然，
我操，一下倍儿帅气，把大衣脱了，哇一扔，
那一下挺帅的
啊！
所以看看这个势头能不能延续吧，还是说对你车你们能终结它？
嗯，不好说，但是你肯定
就
对。对于艾梅里来讲，肯定打场子比我打我车重要。
嗯，
死也不能在场子面前丢份儿，是吧？对艾梅里来讲，咱就换个思路讲吧。对你说是不
是？
你拿三分了，你
也没错，
拿三分了，你客场你还三分，正好啊，咱们各拿三分啊，对吧？
不是，人家要争冠的好吗？
对，真的是。
之前现在媒体都写了，人家真正争冠，切尔西跟维拉还差7分呢。
对啊，差得多呢。我
赢了还差2场胜场呢。
没错。
对。所以切尔西更得努着劲拿这场了。
就上来3-0，然后维拉觉得可以放弃了，努着下一场打这个阿森纳是吧？那会儿就你们就好看嘛啊。行，下周咱们有时间还是要继续做节目的，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就到元旦哪天放假呀？
一二三
是吧？那咱们还有时间，29号还可以继续。
嗯，
好。那说完曼联，说完这个切尔西，阿森纳，因为这最近这两周都是时间比较晚啊，厉总也没看，那显然我们也没看了。总之，
已经半个多月没看阿森纳了，
是两连胜吧？啊，赢狼虽然都坑，这就是冠军的气质，你知道吗？哎，
你
绝杀！
你踢狼那一场，我真是最后醒了，真的就看着最后那绝杀了。
啊，你还看见了？
看见了，就是我睁眼的时候90分钟。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
就是
有的时候这种，有的时候这种，你比如说醒的比较早啊，然后你就是好像有什么比赛勾着你的魂，然后你看一眼。突然兴奋了，入睡可能还不是特别好入睡。你会有这种情况吗？
我忘了，那天我忘了有没有睡着。
OK，
应该是又刷了一会儿手机才睡着，因为把前面又看了看。
OK， 反正是这个叫什么呀？有惊有险吧，两场比赛。 然后埃弗顿那边什么恩迪亚耶，好像他们去参加非洲杯了，这场比赛可能也有一些影响。不过反正1比0是一个最低消费。之后
应该是看了看这场比赛
概论，
就是还是场面控制比较好，比上一场踢狼队应该是踢得好一些。更
我操，你们俩怎么拿了三个点球啊？
哪有三个点球？这场比赛
啊，
我不知道啊，哪有三个点球？
没有三个吗？
三个点球丢两个，疯了！
那我怎么看的这块写的仨呀？看看啊，一个点，
就一个点啊，进了然后没了，
那就是一个点。那可能这个数据统计有问题，
哦、
应该有两个疑似的，他可能也算进去了。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数据统计有问题。OK， 这个不重要了。总之，这个下一场打谁来的？
下一场我看一下，
下一场打布莱顿。
布莱顿中间插了一个水晶宫嘛，因为其他球队都是上周踢的英联杯嘛，然后阿森纳这场应该是调到下一周了。
对，因为水晶宫是有那个欧协联，欧协联在今年就排位赛全部打完。那就是看看对布莱顿吧，到时候可以好好说一说。接下来那就说说热刺利物浦吧，就本来要去录节操项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在这儿简单说一说。这场比赛也是有很多争议啊，不过我先表个态，确实这个伊萨克的受伤我也是不想看到，但是呢我看了一些回放，我觉得真正脏的人我觉得就是罗梅罗，然后本坦库尔挂在伊萨克脚上那个动作我觉得是明显收脚了，然后范德文那脚铲球大家都说是剪刀脚，但是我个人认为
正常铲，
我个人认为因为就是要封堵射门，你又不能说离太远，离太远的话容易让对方给晃过去，所以其实在射门之前那个动作已经出来了，我觉得并不是一个有意义的，而且是射完门之后那只脚才落到这个范德文的那个大腿那个位置，所以我真的觉得不是故意的。当然利物浦球迷跟咱们立场不一样，这个有一些情绪也很正常，我也能理解。总之这场比赛反正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满意的，因为前一段时间球队确实表现的比较糟糕，刚刚被森林打了一个3-0，然后回来之后只能说西蒙斯那一下非常非常不冷静，或者说踢得有点上头，或者说寸劲儿赶上了，总之那个动作看 VAR 之后就必然是黄红牌，本来场面真的可以然后下去一个，那你就大概率没戏了。不过后面球队还是表现的非常非常有斗志的，这也是让我觉得后面的比赛能够重燃希望的这种感觉。当然为什么会有这个斗志呢，我觉得就得说说利物浦这个控球太慢了，太慢了，就是不管是在没领先的时候还是领先之后，尤其你2-0领先，你节奏你可以说消耗，但是到热刺提劲儿的时候你那个劲儿就完全顶不起来了，这就是之前跟克洛普他游刃有余，他有的时候控一控，有的时候又压上去一些，又有那种我见势不妙我又能把球队的情绪球队的这个踢法重新调动起来。现在斯洛特他也很怕输，他也很怕被扳平，所以他就越来越谨慎，到最后少俩还是能压着你踢，今天是少俩，那之后的比赛如果不少俩呢，我觉得就很难了。所以虽然说输了这个比赛，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受伤的情况出现，但我觉得咱把这个受伤去除掉，因为从现在这个状态来看也肯定是埃吉利克，即便伊萨克在埃吉利克也是打这个主力，暂且说这个阵容方面目前来说，咱们后面的目击赛程先不讲，目前这几场可能没有太大影响，但是真正有影响的还是你如何来固定这个踢法，你这个踢法到底要不要这样这么柔这么面这么慢，我觉得这是利物浦斯洛特还要面对的问题。虽然最近是这个危机好像解除了，但是似乎也没有真正解除。不过好的一点就是弗林蓬上来有一个助攻，这个还是让右路这种瘸腿的感觉少了一些。 啊，这是我的观点。
林鹏上来是客串踢边锋是吧？
我现在觉得呀，他就是来打边锋的。因为你想想啊，他换的是就是最后是布拉德利下了嘛，然后索伯去打那个右边后卫，然后弗林鹏去打这个边锋，
对，
这好像是一个相对于来讲正解，因为你如果索伯在，你让布拉德利打边锋他好像也打不了，然后呢索伯如果打这个边锋他持续内收，布拉德利也上不去，所以利物浦的进攻上半场确实你这个控球有一点好是什么，就是他这些小配合还是不错的，但是一直围绕在左路，基本上危险都没有从右路出现过，除了弗林鹏上来之后在右路完成了一个传中。
但是弗林鹏踢边锋的问题在于他的，我觉得他的技术还是糙一些，他有那个冲刺能力，但是他没有能在边路拿住球的能力，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让他踢边锋也只能是最后可能我没有人可用了，或者一些其他情况，我来客串，让他客串打，就是
我觉得不一定
打几十分钟，但是我觉得不会一上来就直接给他摆在边锋的位置上，就比如说让他首发，然后直接打九十分钟，我觉得这绝对不可能。
我因为为什么我说这个很可能呢？首先现在萨拉赫去踢非洲杯了，
嗯，
其次就是这几场比赛萨拉赫不在的时候，就是你之前那套安排就是右路瘸腿的，
对，这个是边锋是缺人。
就是你上，
我觉得
弗林鹏的效果是比你之前索伯格在那儿要效果好的，所以我真的觉得这场比赛你又完成了一个助攻，有可能给他一个首发尝试的机会，看看行不行。因为之前那个瘸腿实在是太严重了。
你我觉得你可以试，但是你试起来就是可能你能拿联赛杯或者足总杯这种比赛试一场啊，但是效果我觉得一定不会太好。是，而且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如果你这么踢的话，你后面摆布拉德利，那你这条线就是几乎就是没防守，布拉德利防守也很一般，然后你弗林鹏作为一个边锋，他基本上就不防守，他踢边翼位的时候就防守也很差。如果你后面摆索伯的话，那你整个阵型完全就是很奇怪的阵型，你替补席坐着基耶萨没用，然后你边后卫打到边锋的位置上，然后中场打到边后卫位置上，你整个阵容是畸形的。
那
这样踢我觉得
之前一直这么割过呀，
对，是这么割，但是就是没有把每个人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化，你只是一个这种无奈之举，就只是选择了一个可能大家平均你把你的可能都是你的第二位置或者第三位置，这种它都不是你自己最好的这种表现。我觉得弗林鹏上来啊，就是如果我是斯洛特或者我是主教练的话，我一定会让弗林鹏去当那种骑兵，就是最后来那么一下，但是一定不会让他稳定的去打一个长时间的边锋，因为他的你能看到，就是反正之前至少是我在看德甲那些比赛的时候，他就是往前冲，而且他需要往前冲刺的空间。如果你利物浦这种强队的踢法，你把球拿住了在前场控一控，拿一拿，突一突，他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弗林鹏如果说你要这么踢的话，弗林鹏这个边其实也会很差他的表现。
OK, 咱们。
就是他跟萨拉赫就是就算是现在这种状态不好的萨拉赫啊，他都没法比。
你肯定萨拉赫不在嘛。
对啊，就是。
咱们就说他不在这几场啊。
对，我觉得他踢不了。就是。
我觉得他不在这一场有机会，咱们看一看到时候好吧。
就是他有可能会上，但是他的能力到不了那个水平。
这不是就是退而求其次吗？也是没办法。
对对，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就是如果要上的话。
而且关键你这场比赛不是还送了一个助攻吗？上来之后。
是。
这是一个加分的。因为之前那个解确实是完全不成立了，现在来看。而且人家都知道你右边如果不行的话，那重兵就放在这个自己的右路，把你的右路可以稍微松一松。但是好像对，就是这一场就是好多时候就是热刺右路的防守人员要多一些，你这边也没有什么机会啊，利物浦的右路也没打出什么机会。
哎，
反正这几场我觉得有机会，咱们到时候可以观察一下。
下一场踢狼是吧？那还真有可能让弗林鹏试一试，可能试半场吧，有可能。狼队现在还是比较弱，能
狼队
练一练阵型，可能
狼队这个蜜月期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坏了，坏了。
嗯嗯，皮黄是皮黄干嘛去了？皮黄怎么不出声了？
我闭麦偷着撸管。
什么情况？也没那什么，一直没音儿啊。电脑没电了？
不至于啊，应该。
他肯定手机说话呀。
对。
没消息了。OK， 等一等吧，等一等吧。
我点静音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在
你真他妈牛逼！
一句话，
行了。
你刚才是不是一句话没说呀？还是
没说？他一句话没说。
不，刚才其实我说了两句，但是你们给唱过去，我也就停了，我没注意。
你一直在就是自己说话呢，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有时候算插嘛，然后你们就继续说呢。我一般都是让着人先说完嘛。
啊，对，但是其实你说话我们也听不见啊。
对
啊，
就所以说它造成了一个误解，就是我以为你们知道我说，然后呢你们说的挺带劲，我就
那我要没艾特你这下你就一直不知道了呗。
就说真的是我刚才说了好几次，然后呢我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
那太牛逼了，说最后这半小时一直我操你那一直说着，然后最后没你音儿。
我这刚才我因为我把那个 WiFi 的那个什么那个热点开开了，我说我看一眼呢。
OK，
皮黄说说这个利物浦。
这个我其实
这左边右边，
你不用说这个具体比赛了，因为刚才具体比赛概述我已经概述完了，你就说你对利物浦的感受吧。
我觉得利物浦，说实话啊，因为这场比赛我就看了下半场，我是中间插进来看的。
嗯，
真的，当时我还跟老汉聊来的嘛，咱俩在群那个在直播间还聊这事儿来的呢。
对，
就是确实是下半场利物浦这块儿，其实就老汉刚才说的也是我的想法，就是太慢了，
你听
见了，对，节奏也赶不上。
嗯，
然后关于弗林鹏这个问题，我觉得厉总和老汉的意思，其实厉总是往长远看，就是说到底弗林鹏是不是替代萨拉赫的那个人？
那肯定不是。
对，老汉感觉就是这几场，反正就是这几场非洲杯的时候，弗林鹏肯定会比较稳的握在这个右边路的位置上，因为现在也只有他能握。
我说他可以试一试，我没说比较稳啊，我觉得试一试
就
是可能的，
或者说其实就没人了嘛，你还
有没人了。
对，就除了他以外，别人可能还不如他呢。
对，
对吧？
嗯。
而且弗林鹏你放在哪儿？你放在刚才李总说防守的问题，你放在右后卫上也是不如布拉德蒂。
而且关键现在的利物浦防守，我觉得他这种踢法呀，其实后面不会有那么大漏洞，就是只是一对一到底行不行？但是他不会出现我压上去之后回不来，因为很多人都本来就在后面。
我现在在想啊，能不能这么踢啊？咱们踢这个343，
不太可能。他都这么怂了，大哥，斯托洛特都这么怂了，他怎么可能改阵型呢？
你就一定让弗林鹏踢边翼位是吗？
对，弗林鹏和科尔克兹两个人踢边翼位，都有这个踢边翼位能力。其实，
哎，是
对对
啊。但是
然后呢，这个维尔茨踢这个边前腰的位置。
啊，这个，
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如果你前面摆埃基蒂克，然后后面是维尔茨和这个这个索伯，然后中场两个后腰麦卡加这个格拉芬贝赫，
那所谓的三中卫是谁啊？
三中卫就是差个中卫嘛，差个中卫，你能不能让
差个中卫？
不，你让罗伯逊打这个位置能打，因为他在这个。他在这个苏格兰国家队的时候，他跟蒂尔尼嘛，就是
他倒打，
对吧？他打过这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
但是风险比较大啊。对
对，不在这个时间段，就这个时候这么乱，然后呢，急切的需要来用来胜利来稳定住这个情况和局势，我觉得不会，除非啊，我咱们就说一句，现在是22号，除非元旦就是冬窗的时候隔一过来，有可能，有可能，我觉得可以试一下，
可能。
对，
但是我也觉得他的性格是绝对不会做这种
冒险，不会这么风险大的活。
对，
现在要输一场的舆论一下压过来。
哎，你看看到最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
嗯，
是谁把弗林鹏的嘴唇撞破了？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
他都不敢让弗林鹏去接受这个治疗，
没错，马上
立刻换下，立刻换一个人上来。
对，当时
他都要保持这个人数优势，
90分钟吧，我记得是。
对，都已经90分钟了。其实真正耽误的时间稍微包扎一下也就冲一冲1分钟。
对。
1分钟到2分钟也最多这个时间。对，都不敢，赶紧换。所以你想想他都谨慎到这个地步，他怎么可能改自己阵型呢？而且教练就是越在害怕的时候越
谨慎。
按照之前的方式踢。
对，
你如果说人踢的特顺，试一试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而且呢，都缺个中卫怎么安排？还得让罗伯逊，罗伯逊都好多场比赛都没踢，
对，
都不知道
今年上了几场，
他们会不会打
啊？
我跟你说，打狼都不可能这么试，就打狼这种比赛都不可能这么试，
不可能，
一定是
狼高低他是差点逼平阿森纳呀。
嗯，
是，对
对、啊。而且说实话，这个就是你扔硬币连续扔十几次都是正面，该有一次反面了吧？
对，也都是害怕，不知道狼这蜜月期或者说狼这翻身这一仗到底是哪个队挨打。
咱他肯定不是说能翻身的问题，他肯定这赛季大概率是要降级的，但他不可能后面一场平都平不了。
对，
狼队这场踢布伦特福德啊，据说啊，我没看，
嗯，
说前面一直踢的巨好，就后
吗？
因为前面压就是也不能说压着布伦特福德吧，反正就是。
嗯，
让布伦特福德没什么射门的好机会，就应该是到下半场才有一些变化，
嗯、
做了调整之后，应该是，但是具体我也没太看。
他现在是各、那个联赛十连败，
心气儿，我觉得啊，狼队可能心气儿能上来一点。
对，因为爱德华兹毕竟是为爱而来嘛。
对。
然后联赛十连败，客场是七个客场，八个客场，一平七负。一平都是热刺，
这个要么就是2025年最后一场，要么就是2026年第一场。
我
操，估计得拿一个，
有可能。而且我告诉你，以我的经验啊，就是越是这样的球队打强队，他越有可能拿一分。
对，
他打弱队还未必，就打强队，他本身就是很谨慎。你想想，他要很谨慎，利物浦又踢得那么柔，不一定怎么着呢？
嗯、哎，你别忘了啊，利物浦下一场踢狼，你知道狼踢完利物浦踢谁吗？
刚才不说了吗？
是曼联。
但是这就属于这叫什么呀？这就属于，反正从阵容上看，曼联现在这阵容确实是太差异了，
是吧？而且是2025年的最后一场，二月。
但是现在谁都知道曼联是这个情况。
是啊。
嗯。就是没准狼队也想拿那分呢，你打利物浦肯定就想守，
嗯，
对吧？狼王又不好意思，看老东家都这样了，
是啊，
该射的时候也不射，或者故意踢飞，
或者布尼亚应该是不至于，但是这场比赛，我觉得这两场比赛，我觉得利物浦那稳面大一点，但是曼联打真的，虽然主场，但是曼联主场应该有。
嗯，对，行，不讨论了。然后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因为曼城我们最近也没看，只能说这西汉姆好像没什么斗志，好像谁说在群里说了一句来的，
我
西汉姆很快就交枪了。
我反正是看了两眼曼城，我转头那天晚上我就看布莱顿对桑德兰去了。
你现在对桑德兰倒挺感兴趣。
嗯，因为我想看看桑德兰这个没了这七个人以后，这非洲杯，然后桑德兰行不行嘛？结果那场他跟布莱顿，我看了有二三十分钟吧，他和布莱顿打了一场稀碎，反正我觉得不好看。
嗯，
对，
迪亚拉其实对还是确实走了几个人，
是走的太多了，非洲杯上。
嗯，那也没有很多，因为有几个人不是主力，大概两三个比较重要的吧。
而这场比赛打
什么的，
嗯，所以我觉得这场下场阿森纳打布莱顿，如果还这样的话，我觉得阿森纳应该问题不大。
不，我跟你说，布莱顿你可真不了解他，他就是一个为了卖人的球队。
嗯，
他打强队他都很认真的，他打弱队都是不太走心，真的。
我靠，
布莱顿绝对是这种球队。
对，
你没发现吗？他有的时候碰个弱队，他踢得稀碎。最近也是五轮不胜了，四轮不胜，四轮不胜了。
是
啊，
就平了西汉姆，其他都输了。
然后再往前，他赢过曼城，赢过切尔西，赢过纽卡，你说是不是？你看打这几个队，他怎么那么来劲呢？
好，
所以真的不好说，
真是真的不好说。
嗯，
哎，对，布莱顿把纽卡赢了，不过是
他打这种队，他就认真，他因为他要展示自己的球员啊。
也对，
再说人家客场还赢了切尔西呢，你怎么？
这哎呀，别提了，哎呀，我操！
3-1那场就忘了。
嗯，忘不了，
查老巴下去了。
对，
嗯，然后维尔贝克 对吧？后面、最后这个90分钟人家又进俩，还有一小孩我都不太认识。
对，我操，人还赢了热刺，还赢了利物浦，真的吗？
平了热刺，平了热刺，没有、没有。
我看这怎么是4比1啊？
你黑我，你看错了吧？
没有，20，哦哦哦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妈2025年的五月份，我操，那是去年的事儿。
OK， 应该是最后那轮，我印象。
对对对，
OK， 那其他球队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哈。
我这边没了。
那咱们就看一看打赏的情况，行吧？你反正是把赢维拉这个事给立住了，真没让你。
我没有，我靠，你可千万别。我跟你说真的，就是现在这个情况，
现在是死不预测了是吧？
我操，我你还敢真的、两年连续两年连续都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段、连续的啪啪打脸，
刚要起高调又折，刚要起高
调，就是说咱不敢说是什么胸怀万丈啊，就是刚燃起的火苗哗哗的就拿尿给浇了，你说这灭了不说还一身骚味，
拿尿给浇了还行。我最近这 小宇宙怎么老上不去啊？OK，
我来，
我瞅见了。
嗯，行。
感谢吉米哥，然后 Rachel， 这叫什么 Spear， 我不太会读啊。Kenny Bear， 还有 Andy， 感谢这几位朋友的打赏啊。我看看这边有没有。
我和曼联打纽卡这么早的场，4:27号，打周六。
因为曼联今年他是没有欧战嘛。
对，
所以把很多他的这个比赛是安排在这个就周五的晚上，周六的凌晨这个时间。
凌晨，对，
这个对于这个北京时间来讲 ，OK， 看一看，
看一看，
没有，那就其他就没了。感谢这几位朋友啊，
感谢。
那咱们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
行嘞，
然后咱们下周这个几个重磅的，咱们正好也说了。利物浦的这个首发有可能的安排，包括这个曼联对纽卡也非常值得关注。当然，这个比赛我估计看的人会不太多，因为确实时间比较晚，刚才讲了。最重要的就是切尔西对维拉以及阿森纳对布莱顿，而且这两场是连着的。看完阿森纳对布莱顿，就看切尔西打维拉。OK， 这次你没理由了，这次是晚场。
对，这个应该是
刚刚过完圣诞节。看哪个球队黑人多，开 party 开得很，就输。
有理由啊，对吧？过圣诞节过的，
圣诞几天又耍了。
哎，但有可能你车那些黑人是不是有穆斯林啊？
我车好像还真没有穆斯林，真的，我印象中我车那几个没啥穆斯林。
OK， 这不重要，
有可能不过圣诞节啊，人家。
这就是一梗
、对，
到时候看看，我觉得下周的比赛非常值得期待，那咱们就下周见，
下周见各位，
拜拜各位，
拜拜。